无神论与信仰讲座，保罗老师主讲，欢迎您收听。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这是保罗。那我们今天呢，会把重点转向无神论这样一种错误的信念，对于每个人的个体生命所产生的消极和负面的影响。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方式，都深受我们个人的理念和信念所影响。中国人会说，诚于内而行于外，也就是你心里边你有什么样的观念，有什么样的信念，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那这些观念就会深深地影响到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耶稣说，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所以说，一个人有了正确的信念，这个正确的信念会带出健康的生命，而一个人有了错误的信念呢，这个错误的信念也会带出来一个罪恶的生活。无神论是一个错误的信念，是一个诱使人偏离上帝的一个错误信念。而上帝是生命的本源，上帝是一切真理的源泉，上帝也是真善美的源泉。所以当无神论这样一个错误的理念导致个人生命和那位造物主的分离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个人的生命就会由此而带来种种错误的影响。那首先我们说，无神论这样一种错误的信念贬低了人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在圣经的真理当中，上帝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创造了人类，而且在上帝一切的创造当中，唯独人，上帝给了他最高的荣耀，也给他最大的价值。上帝把他所创造的万有都交托在人的手中，可以说人的尊荣和价值是上帝所抚育的，是高于其他一切受造之物的。所以在圣经的诗篇第八篇里，那里诗人赞美神的创造，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在这里面，世人的惊奇的看到说，我们人在宇宙当中是何其微小的一个生命，但是这样一个微小的生命，上帝却是这样的眷顾和祝福，他给我们的尊贵和荣耀是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在圣经里边是非常强调每个人生命的尊贵和价值，但是在无神论和进化论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当中，人这样一个万物之灵的生命贬低为一个进化的高级动物。人在本质上和动物并没有什么区别，人只不过是比动物进化的更前了一步而已，因此也可以把人称作是一个高级动物。那这样一个高级动物就把人从种类上完全的降低了。在圣经神的创造当中，人和动物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在进化论的理论当中，人和动物则归属于同一个层面，所不同的不过是人比其他动物进化的更前一步而已。在我手边有一篇文章，是一位姓任的女士所写的。在她以前所接受的这种无神论的信念当中，人类不过是一群偶然产生的生物，因为进化是没有目的的，进化只是偶然发生的，所以说人的生命只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因此人的生命是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什么价值的。那这样的一种理念就摧毁了人生命的根基，剥夺了上帝所赋予的那种荣耀与价值，所以导致来的一个恶性的后果就是人对生命的忽略和轻视。在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上有许多弃婴的现象， 甚至看到社会上有杀婴的现象。比如说，有的人生了女孩子就不喜欢、不要，他们就可以随意的处置这个生命，他们可以把它扔在马路边，甚至刚刚生下来的婴孩就会被残忍的杀死。那另外还有一种现象，当我们剥夺掉了生命本身固有的尊严和价值，我们不单会轻易的杀死别人的生命，我们也会很轻易的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今天整个社会当中的自杀现象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那这些自杀的原因有多种多样的，有迫于各种的压力和绝望，但是也有一种原因是人类感觉到活着没有意义，感觉到活着没有目的，因此他对这个人生就没有任何的留恋和肯定，所以有一些人呢就因此轻易的结束掉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无神论这样一种错误的信念，剥夺了上帝所赋予人那种生命所固有的价值与尊严，把人的生命沦落降低为一种高级动物的地位，而这样一种降低使生命的目的和意义都完全的丧失，以至于生命不再受到重视和应有的保护。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点，无神论这样一种错误的理念带来的是人生命意义的丧失。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使得人的生命有一个意义，人活着是干什么呢？圣经里说人活着是要荣耀神，人生命的意义在于来荣耀神，来服侍神。但是当无神论造成了人的生命与神分离之后，当没有神也就没有了永恒，人类一切的努力都是短暂而虚空的。如果你问一个无神论者说你为什么而活着，他可能要回答一些具体的目的，如金钱、领袖、成功、地位等等，但是这些目的没有一个是永恒的，他们将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也就是说，无论你的一生怎样的努力，怎样的去获取，等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的。所以一个无神论者，他最终会意识到人生是非常的荒诞和虚无的。我们许多朋友呢都听说过法国一个哲学家叫萨特，他是存在主义哲学流派的这个大师，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解读就认为，这个生命的产生是出于偶然，生命本身是没有什么永恒的目的，也没有什么固有的意义，生命都是孤独的，生命都是个体的，生命本身甚至是荒谬的。他写了一本小说，题目呢叫恶心。在这本小说里边呢，他借用主人公的口来说出他自己从一个无神论的角度对世界和人生的解读。里边表述到，他发现整个世界的存在都是偶然的，因果律只是人们用来蒙蔽自己的谎言，人类的存在并无任何先进的神圣意义，而是归结于荒谬。在意义脱落、必然性丧失的境遇里，人与人、人与物，甚至人与自身的肉体之间并无可以解释的必然联系，一切都坠入虚空的深渊，存在成为虚无。所以受这种虚无主义的影响呢，许多的人选择了轻生和自杀的道路。其实这样一种离开神的虚空感在圣经里边也同样早就提到，圣经里旧约传道书第一章那里提到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那在这里也同样描述到，一个人如果他的生命和上帝脱离，一个人的生命失去了永恒的意义，那么他在今天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扑风捉影，到头来还是虚空的虚空。在我手边呢，有另外一个朋友所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说道，以前心里常常觉得非常空虚，这种空虚感是很实在的， 不是因为我没有事做而觉得无聊苦闷，而是里面有一种空洞，心底里好像缺欠了一点东西，也像未能填满的空虚。什么时候会有这空虚的感觉呢？乃在于一般朋友谈笑开开心心相聚之后，或是出外玩得兴高采烈之后，每当自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关上灯躺在床上的时候，不其然便涌现出那种空虚感。其实我在想，我应该是很满足才是，因为我有一班好朋友，那么投契，彼此也十分了解，谈得十分深入的知心朋友，很多时候都可以倾诉心底的说话。然而与他们一起之后，相反更加觉得空虚失落。有人说，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那时我已经有两个算是知己，我应该更满足。但我发现友情不能使我心真正得到满足，仍不能填补我心里的空虚。我又想，我应该满足才是，因为我的父母十分爱我，给我机会去英国留学。我知道这是很多香港人的梦想，别人没有我这样的机会。我更提醒自己，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不但如此，父母每逢在我回港放暑假时，总买很多东西给我吃，买衣服给我穿。父母对我的爱我也知道，但是心灵里依然是空虚，心里不得满足。另外，我读书的成绩也不错，老师也称赞，并且曾在弹琴比赛中得冠军，但成功感也不能叫我满足。心里想，究竟什么能叫人真满足、真快乐，再无空虚失落？究竟人为什么而活？我又为什么存在？生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为何我是我？我是谁？人人都要面对死亡，当我死了之后会往哪里去？想来想去，一个接一个的问题翻来覆去的在我脑里盘旋着，我找不到答案，结果仍旧是空虚失落。那这个朋友的心路历程呢，非常真实地揭露出，一个人如果他的生命离开了上帝，在他的灵魂深处，在他的心灵深处，有一种无法去除的空虚感。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切所拥有的，你的友情，你今天身体上的享受，你所拥有的职务，你所占有的钱财，这一切都不能够是永恒的，因为这一切最终都是要归于虚空和无有的。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所占有的一切都不具有永恒的价值，因此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成了虚空。耶稣基督曾经用一个比喻说，人喝了这井里的水还要再渴，但是人如果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人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世上的一切都不能够让我们心灵真正的满足，唯有当我们的生命与神连接的时候，生命才有真正的意义。所以奥古斯丁说过，如果我们的心不安息在神的里边，我们的心就永远得不到安息。所以我们看到说，无神论这样一种错误的理念，给个人生命直接带来的是那种虚空感和无意义感，让人丧失了人生的方向和意义。第三点呢，我们来看一下无神论这样一个错误的理念对人类的道德造成的错误影响。那这一次我们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再来看一下。在圣经里边明确地提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把那样一个分别善恶的心放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们凭着良心知道何以为是，何以为非。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为我们人类设立了这样一个道德的标准和基础，这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那这是一种绝对的道德观，相信道德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上帝所设立的，也是人人当遵行的。但是无神论和进化论否定任何上帝所设立的道德体系，他们认为道德是相对的， 人的本性是利己的，所以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叫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就是说，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可以采用一切的方式和手段。实际上，这样一种动物界里面的丛林法则，反而被这些无神论者采用为人类的道德标准。所以说，在这样一种思想的影响之下，道德不再成为一个绝对的标准，不再成为一个每个人都应当遵循的事情，而成了一个可以被随意扭曲和践踏的东西。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完全可以做出种种违背道德的事情。有一位作者这样说道，无神论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种种弊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心灵隔阂，社会道德风尚的严重下滑。道德的败坏则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毒根。人们没有信仰，道德丧失了根基和依据，人心失控，为所欲为，社会上的腐败丑恶现象层出不穷，假冒伪劣成风，贪官污吏成灾，天灾人祸不断。那这里边所说的话语，也许我们很多人在今天的身边生活当中都可以经历到。所以说，这一切都是我们看到无神论破坏了人类道德的权威与基础，使得道德可以被人们轻易的弃之不顾。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朋友到四川去旅行，我们知道四川的丰都也被称作是鬼城，他在那里去参观这些鬼城的时候呢，在门口有一些人呢在那擦皮鞋，他也同样去擦皮鞋，明码标价是每双2元，但是擦完之后呢却收他10元，为什么呢？那个小贩呢就找出种种的理由，最后呢硬是要他10元。他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就在鬼城门口这样敲诈勒索，你就不怕阎王爷报复你吗？审判你吗？这个小贩说，哪有什么阎王爷，哪有什么报应啊，只有赚钱是真的。所以这个例子呢，就让我们看到说，当一个人他没有任何信仰的时候，他失去了生命里边对神的敬畏的时候，那道德对于他来说呢，就不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了。所以圣经里边在罗马书也明确地讲到，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就会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嫉妒、凶杀和增进等等。那第四点呢，我们会来看无神论这样一种错误的信念，会把人生导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当人被造的时候，上帝就把那样一个渴慕神的寻求放在人的心里，所以在人的生命本能里边，人们是有一种寻求神的愿望，人们是有一种对于永恒的期盼和寻求。就像每一个出生的婴孩，他有一个生命的本能要去寻找他的母亲一样，同样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本能里边都有一种寻求神的本能，都有一种对永恒的期盼。但是无神论断绝了这样的一种期盼，使得人类这样一种本能的寻求就被误导向种种的偶像。虽然无神论者宣称他们是不相信任何的神的存在，但是在历史当中，我们又看到无神论者又人为的制造一个又一个的神，让人们去顶礼膜拜。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一个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曾经在中国的历史上被抬举到神的位置，那个时候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毛泽东就像神一样的英明，像神一样的伟大，也像神一样的永恒。所以说当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很多人的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也有很多人的这个信仰由此而坍塌，因为他们一直以为毛泽东就是神，以为他会永世长存，但是没想到他也是一个人，也会死。那毛泽东死了，他身上的这种神话的色彩也逐渐的褪去了。但是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又有许多的东西被人们奉作神明，比如说金钱，比如说享乐，就成为当今社会当中人们一个又一个去追逐和吹捧的偶像。 因为在人的内心里边一定要寻求一个永恒的东西。但是无神论者错误地引导人们把有限的当作是无限的，把短暂的当成是永恒的，把被造之物当成是造物的主来崇拜，从而使人的整个生命走错了方向。从以上四点，我们看到无神论这样一种错误的信念彻底地破坏了人生真正的根基。在无神论这样一种理论当中，人生不再具有永恒的价值，而变成一个高级的动物，人生也不再具有永恒的意义，而变得虚空，道德也不再是人们要遵守的上帝的诫命，而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被人们肆意的破坏和利用，人生失去了正确的方向，而迷失在这个世界当中。当一个人他的双眼被无神论所遮蔽，心灵被无神论所欺骗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当中自然的会出现骄傲，因为他不相信任何的神，他只相信他自己。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会有那种无法排遣的虚空，因为他的生命和神分离了。在这种无神论的影响当中，人们把今世当作永恒来攫取和利用，以至于放纵私欲就成了司空见惯。而且在这样一种无神论的影响之下，罪恶也遍满了地面。所以从以上所述，在看到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我们不难发现无神论把每一个人不是带向光明，而是带向黑暗，不是带向幸福，而是带向痛苦。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而无神论这样一种错误的理论，恰恰使人偏离人生的正路，恰恰使人蒙蔽，不能够认识真理，从而使人的生命也活不出上帝所赋予我们的尊贵、荣耀、价值和意义。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无神论这样一种错误的理念，无论是对于社会还是每个人，都会产生严重的危害和错误的影响。唯独神的真理和道路是我们所当寻求和行在其上的。好，我们今天呢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